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今日能够嚟到启福堂，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大家有啲人认得我，有啲人唔认得，但唔紧要。我系即系喺同大家一样喺窝福堂出嚟直堂嘅童工。我哋系望福堂，系窝福嘅第十个分堂。启福堂咧就系窝福嘅第十一个分堂。咁所以咧，我哋第十同埋第十一咧，我哋嘅即係相距好接近啊，所以我哋好似都係一家人，仍然有好緊密嘅聯繫。我哋非常之感謝主，讓我哋有咁樣嘅家庭，有咁樣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喺唔同嘅地區去見證主，去侍奉主。咁今日咧，我第一次嚟到啟福嘅講台，都係非常之感謝，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説話。今日我同大家思想嘅經文係詩篇第四十六篇，詩篇四十六篇，我會為大家誦讀出嚟嘅。詩篇四十六篇第一節：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万邦圈养，国度动摇。神出声，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八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识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候很需要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说话里面，我们得到方向，得到指引，得到安慰。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恐我们从来未试过咁严重的处境。有全球的疫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天然的灾害等等，周围笼罩住我们，威胁住我们。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这个全球的疫症叫 COVID-19 是现在在香港今天新闻报告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感染。这个的疫症呢，在全球呢其实是4亿多人受了感染。还有呢，死亡的人数呢，全球死亡的人数你知不知道多少呢？原来已经超过600万人。咁啊，成个香港先得700多万人，咁啊，即系就快追过香港嘅人口噶啦。咁即系而呢个嘅情况咧，如果你比较起2003年我哋印象深刻嘅沙士咧，嗰个时候全球感染嘅人数只系8000人，死亡嘅人数系774人，唔够1000人。但系我哋已经好深刻噶啦。咁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咧。哇！我哋想象唔到啊， 是可以有600万人死亡啊！这个数字我都是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是一些什么的数字来的。除了这个疫症，还有是我们看到的天灾。原来我翻查一下这个的 Google 2022年一到二月的天灾，但就有22宗。当然三月都仲有，三月这个福岛的地震都是好大家好深刻的。咁喺呢一个嘅事件簿里边咧，地震咧就有4宗，火山爆发加埋海啸有1宗，风暴啊、热带气旋啊、山洪爆发啊、洪灾啊、豪雨啊有17宗。呢啲嘅天然嘅灾害咧，其实咧日日我哋喺新闻报告里边都系好似好麻木咁，但系好震撼，即系好得人惊嘅。我记得有一幕就是人在旅行的时候，哇，整个那些他们看那些瀑布下来，整个瀑布的山冧下来，那些人就很多在那里，就是死和伤都很多人。这些天然的灾害呢都是一路的在我们的眼前，透过电视的荧光幕呢，透过新闻的媒体给我们看到，一直以来呢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我们很同情为受灾的人，我们献上祈祷。但今天我们就是身处这些灾区里面，受感染的人是我们自己，受感染的人是我们自家里面的人，受感染的人是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同事。哇，这些烧到埋身的感觉真的很彷徨无助。今天我们尝试从诗篇46篇，我们去找去寻找一下在危难中不惧怕的一些指引。在这些这样的情况里面又怎能够不惧怕呢？那种的彷徨无助，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香港的人或者世界很多的人都处在这种的光景里面。今天我们从诗篇46篇来到看一看其中给我们的方向。这篇诗篇的结构很清楚，1到3节是第一个段落，4到7节第二个段落，8到11节是第三个段落，三个段落分得很清晰。而三个段落里面有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不断在经文里面重复的。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11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避难所，避难所，谁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三节，这个段落就提到水，也都提到山。那个焦点是什么呢？个焦点是不害怕。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害怕呢？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说，他就讲到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是什么的景况呢？是海啸。本来很平静的海床震动，地震引起的海啸，地裂山移。不是一种轻微的移动，而是很强烈的地震。就大家印象还很深刻的，就是2004年南亚海啸那种的情景，滔天的巨浪产生震耳欲聋的巨响。这种澎湃翻腾的形容呢，李思敬博士就翻这一句的说话翻成怒号，很恐怖的情景，但诗人却说我们也不害怕。这个经文呢，就我们即时表面看的就是 这个地裂山移那种的恐怖。但是在解经家讲到诗篇的遣词用语，他就讲到这个山和这个水，不是只是你看到的山或者你看到的水。他说这个山往往是指在古代的世界，这个山呢是指到神灵居住的所在。海呢是预表到邪恶的势力。所以这两节圣经呢不单是描述大自然没办法阻挡的变化，更加是指到那些看不见的黑暗势力在这里搅动翻腾。本来很稳固的东西，本来是不会改变的东西，现在都摇动了，整个根基反转了。这些变化和冲击是人没有办法控制，也都没有办法去阻挡的。就好像乌克兰的人民一夜之间一直保护他们的房屋就被炸毁，他们至爱的亲人就失去了生命，所有的财物尽毁，自己和幸存的家人呢要逃离家园，是离开战火。哇，超过200万的人已经离开乌克兰，入侵者俄罗斯，俄罗斯的商人因为各国的制裁，存放在各国银行的资金立时就被冻结，邮轮呢、私人飞机呢、物业呢、投资等等，一夜之间就全部都失去。第五波的疫情，我们看到11个月大的 BB、3岁、4岁年幼的子女，父母亲眼白白看着他们反魂无术，还有年老衰弱的父母亲在短短几日就宣布死亡。这些事情发生都是我们100个不愿意、1000个 不同意，但我们无力去阻挡，我们无力去挽回，我们无法去控制。我们一直以为不改变、不会改变、不会摇动的东西，现在全部都翻转，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和挑战。惊恐、失望、无助和愤怒笼罩着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怎能够不害怕？诗人找到一个很强有力的避难所，第46章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避难所是什么？避难所是是一个你觉得安全的地方，敌人不能够入侵的，狂风暴雨都不能够将它毁坏的，哪怕是地裂山移，我们有一个是很安全、很稳固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在哪里？这个避难所是什么构造的？诗人说这个的避难所是神自己啊，是神自己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任何黑暗的势力可以叫神摇动的，没有任何大自然的力量可以在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面前狂敲怒叫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和及时的帮助。虽然要面对死亡，但有上主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永恒的主将永生赐给凡投靠祂的人，死亡不能够叫我们惊怕。哇，你讲得咁高调，是不是真的？有实例的。2020年3月25号，一位72岁意大利的神父，他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但是在医院里面他无惧地，他将他的呼吸机是转让给一个年轻人，后来这个神父就因为新冠肺炎而死。 因为有上主作为他的避难所，死亡不能够使他惊恐和害怕。第二个例子，在大概六十几年前，上个世纪有五位轰动世界的年轻的宣教士，他们被奥卡族的土人刺杀，但是他们各人身上都带有智慧的手枪，他们大可以来到开枪来到去还击这些要伤害他们的土人，但他们没这样做，他们宁愿被刺杀，那种无惧死亡的勇气很真实向整个世界展现，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个例子就更加是令我们震慑的，是什么例子呢？是一个在南亚海啸里面生还的人，而且他不是一个，他们全个家庭有二十个的人是在这个南亚海啸来到去抽起卷起上浪顶的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即是分享见证的，我听到是其中一个呢，咁佢就係二十个人咧，里边最年纪大嘅七十五岁嘅妈妈，最细嗰个小朋友系六岁。咁咧，佢带住佢个仔，带住佢妈妈，仲有佢细妹妹夫，仲有佢细妹妹夫佢哋嗰啲仔女，所以二十个人，佢哋去到泰国嚟到度圣诞假期。咁喺一个风和日丽嘅早上，其实就系十二月二十六号。他们坐山板去看珊瑚，风平浪静，风和日丽，但怎么知突然间他看到很远那里有一条白色的线这样卷过来，原来是一个卷起的浪，但越埋的时候他发觉这个浪抽起超过三十尺高，这个浪向着他们来到冲埋来，将他们坐的山板抽起，抽到浪顶，全部人由浪顶亦都是回落到去那个海底，在那个巨浪的漩涡里面，他们的眼耳口鼻都灌满了水，然后巨浪又将他抽到这个浪顶，来回好几次，他看到他妈妈在浪里面，他看到他的儿子在那里在那里呼救，几轮的抽打之后呢，结果他们被个浪呢来到去打到去一个树顶。咁这个树顶呢就他睇他个仔同埋佢一起。咁佢就死握住佢个仔嘅手。咁佢个仔都揸住佢嘅手唔放。咁但係呢佢担心当个浪再嚟嘅时候，佢两个人都会被卷出去，可能都会死亡，所以他就叫个仔放手，放手，他希望阿仔可以生还。咁当阿仔佢哋放手嘅时候，佢将个手再一次握翻紧，即系再收翻起只手嘅时候，佢发觉手心里边有一啲嘅嘢，于是乎佢就握实咗啲嘢。咁原来嗰啲咩嚟嘅咧？原来嗰啲系个树嘅气根嚟嘅。他发现呢他自己被啲树嘅气根缠住。之后嗰啲嘅浪无论点样将佢抽打呢都冇办法将佢抽出去。就係咁样佢生存咗落嚟。好精彩嘅一个见证。你上网打，你打洛奕宁呢你就会听到全部嘅内容。无线嘅高层洛奕宁。在2004年12月，我看到再翻查那些资料，有很多的新闻报道这件事。信主不信主的新闻都是没办法相信，二十个人竟然全部生还而且平安回到家，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神迹。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佢洛奕宁姊妹咧，佢喺佢嘅见证嗰度话：，我哋全家老友亲眼见证咗大自然嘅灾害， 我们亲身经历了神的恩典。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在我们在这个水深火热的里面，你愿不愿意投靠祂呢？第二个段落是在第四到第七节，这里讲到祂说上帝在列国外邦之上，列国和外邦在这里就讲到，其实有一个对比，就是有一个城，神在其中，对比着列国外邦的圈养。列国外邦是预备是讲到人的国力，人的国力和上帝那个能力的对比。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图画，这里讲到神的城呢是平静满足的，这个城呢是永不动摇的，对比着上文的群山摇动到海深，水的怒号翻腾，同埋下文的外邦怒号的圈养，列国的摇动。这个城之所以能够固若金汤，是因为神居住在其中，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图画。第四节，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那这个城呢，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为什么他可以固若金汤？因为至高者住在这里。咁而佢讲到呢一道河咧，我哋就睇到即系呢一道河咧，我就使我哋想起喺伊甸园里边嗰一道河，有四条嘅分支供应同埋灌溉上帝嘅原子，有源源不绝嘅供应，神使神嘅城欢喜，系安稳系满足嘅图画嚟噶。神嘅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任凭列邦怒号喧嚷，任凭群山摇动，大水怒号，但神的城却稳固平静，满足和安详。没有任何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势力可以摇动上帝的城。经文就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有一个时限的。天一亮，这个惊恐混乱是一宿而已。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神的帮助是必然临到，而且这个混乱和惊恐只是一夜之间。这里特别提到外邦和列国，讲到人的教力，似乎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面。强弱悬殊的军事教力，弱势国家不能够不忍气吞声，求和赔款，去换取这个短暂的安宁。但是属神的子民的历史，圣经里面不停地来到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要向外邦和列国来到去显明一个很奇特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不是靠人的车和马，不是靠人的军事力量和强势的。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倚靠耶和华的名。因为上帝的同在和掌权，我们看到历史里面告诉我们，摩西没有一兵一卒，手无寸铁，但是他可以使到埃及法老王投降，无条件让以色列人带齐行李扶老携幼，带齐他的家当，浩浩荡荡光明正大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他们竟然可以没有储粮没有物资的补给，在旷野生存40年，面对非常强悍的敌人和国家， 他们竟然可以战无不胜，坚固的耶利哥城，他们只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围城呐喊，整个城墙就倒塌下来。相信我不用我再数，圣经历史满满这些记载，所以纵然外邦怒号，列国摇动，我们也不害怕，因为在天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威胁着我们 有军事的势力，乌克兰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我们的邻近缅甸的军政府，南海主权的争执，北韩时不时发射它的导弹，台湾主权的问题，还有新冠肺炎的疫情，各国政治和经济的角力斗争等等，这些都是埋身的威胁，绝对威胁和影响着我们每日的生活和存留。但有上主与我们同在，立约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而且可以有平安。第三个段落，我们看到天庭的上主与我们同在。在 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一节，万军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重复的说话，很强调的一个信息。这里讲到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的耶和华，大家马上去想到是上帝带着千军万马来到去处理、去对付、去歼灭这些的刀枪、这些的战火、这些的列国那个的争闹。我们马上会这么想，但其实原来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个不是讲到军队列阵的描述，其实是天堂， 是上主在天庭坐着为王的景象。他好像就比如好像我们时时见到的古代的皇帝在上朝文武百官列队商议国事的情景。约伯记第二章一到二节那里说，神的众子是立在上主面前。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那里记载上帝，那里记载到上帝是给以赛亚先知看见天庭的一幕。那幕是怎样的呢？他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示立，各有六个翅膀，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不是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和厮杀，而是坐在天庭上面的宝座上面，万军之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是他掌权的，他统领着宇宙万有，他们都掌管着人类的历史发展。所以去到第八节，这个经文他呼吁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他邀请我们来看上主的作为，看看他怎样使地荒凉，看看他怎样止息战争，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第十节，他是一段很出名的经文，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这个休息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休息，即是说你要放手啊。休息是放松，是放弃，是安静，是停止啊。上帝叫我们休息，叫我们放手，叫我们等他来啊。我们成日都在这里自作主张，我们成日都用我们好认为的方法，我们的意见，我们 去参与去指导。上帝说你等我来啦，你放手啦，你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让上主介入同埋处理整个局面啦，让我哋亲眼睇下佢嘅作为，我哋就知道佢系神。佢嘅意念非同我哋嘅意念，佢嘅作为亦都超越咗我哋能够想象。你肯唔肯相信同埋放手俾佢？好多时候，我哋表面上系靠主，系信靠佢，系投靠佢，我哋不停嘅祈祷。但是我们时时向主来到表达很多的意见，我们不肯放手给上帝话事，我们仍然想话事，我们仍然想主导着整个景象，整个处境，我们很想主去执行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意见，但我们的想法和意见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修修补补，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知道，你要知道我是神，这个知道不是单单认知上面知道神的存在，而是深深地经历认识他是谁，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爱的连结，是信得过他是没有离场，我是知道经验他没有离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因此在纷乱的时局里面，在病毒肆虐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安息，我们可以安静，放下我们躁动的心，全然去信靠仰望我们的恩主。刚才我提到的五位宣教士殉道的事迹，六十几年前，你估都估不到，五个年轻的宣教士来到是被刺杀死亡，竟然他的遗孀，即是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仔女再次进入这些的杀他们的丈夫的族人里面，住在他们中间，继续来到将福音来到去传扬，继续来到将这个使命来到去完成。哇，想象不到，结果这个亚卡族的酋长呢，竟然呢信了主，而且带领他们整个族人去回转归向神，他们的酋长成为他们 的牧者。殉道者中其中有一个的仔呢叫 Steve， 他就由这个的酋长呢为他施洗。哇，你想象不到啊。跟着呢就是这个的Steve 呢，他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长矛尖端》，中文译。这本书呢就译成了拍成了电影，叫做《亚马逊悲歌》。我在网上找到一个亚马逊的悲歌的迷你版，只有七分钟。我不如请大家睇一睇，俾大家睇一睇呢个亚马逊悲歌，七分钟嘅亚马逊悲歌。
Hello? attack? Will you defend yourself? Will you use your guns?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You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Waba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Lua Bia Lunumba.
Bua Bia
Numbwa.
Numbwa. Bua Bia Numbwa. Right?
Yeah.
Bua Bia. Bia Numbwa. Bua Bia Numbwa.
Thank you.
撼的一件事迹，不是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哇，我看完是即百看不厌的一件事迹。他们的牺牲是否白费呢？他们是否愚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问神啊，为什么会容许这批宣教士去送死？神啊，为什么你不保护他们的，保护你的儿女啊？为什么会这样让这些事这样发生啊？为什么要死了五个啊？很多的问题啊，要回答这些问题呢，其实有一条问题你要问了先。一条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要问天父，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送死？这条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天父的回答我们都有拿了答案。天父说，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上帝的答案。所以在这个短片里面，那些族人问那个酋长，问他的那些遗孀，他为什么你还要来？他说我们来他要讲他自己的身份，他告诉他们，他就是你杀那五个宣教士其中一个的妻子，为什么要来？他答案很清楚，是神的爱。我们看到这个 在1992年呢，这个奥卡语的新约圣经就翻译完成，举行奉献礼的时候，谋杀宣教士的凶手里面有三个出席，他们见证说，我们很懊悔杀了五位宣教士，我们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请求你们饶恕我们。很震撼。我们看到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到止息战争直到地极，我们看到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到截弓断枪，将战车焚烧在火中。其实我们想的就是如果我们 是当事人的话，我们一定是想到血债血偿。或者如果我们是当事人的话，我们会对上帝充满了怨对和苦涩。但是神的爱却是让人的心融化，神的爱化解仇恨，他止息争战直到地极，他截弓断枪，将战火焚烧在火中，还有他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受尊崇，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回答到上帝为什么让他自己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受死这个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回答为什么这五个年轻有为的宣教士会这样死法，而带来的结果也都是你想象不到。上帝的道路超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我们要将整个思维改变，将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改变。我们的人生不是追求幸福美满，我们的人生不是追求这个世界的人所向往那种所谓圆满完美的人生。今天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宣教士 的妻子，她说她的丈夫一生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这一刻。今天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安逸，是富庶，是繁荣。如果我们继续抓住这些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最终的取向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面对我们现在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主先是我们的全部，神的爱让人去认识 先是我们最终那个的方向和价值。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校正我们的目标，校正我们的方向，以致到我们无惧于死亡。在患难中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经历祂随时的帮助。让我们在这种水深火热的里面，我们能够不惧怕。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可怜我们。我们进入福音的大门，我们因为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因为这个福音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能够赐我们永生。我们的出发点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可以获得更美的人生 的方向。这个不是错，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主啊，我们知道最终的目标是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最终的目标是你的心意， 你极爱世人的心意能够得到是充分的彰显在这个人世间。主，求你帮助我们对准这个的目标，能够享受你的同在，能够拥有你同在的那一份平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